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7月9号周二晚上的6:09，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希望之声电台，我是丁月。那么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突然有点愣一下哈，这个每周二晚间不应该是方伟时间吗？您别担心哈，丁月今天是把方伟请来了。方伟你好。
丁月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我们这个节目稍稍有一点改变哈，这个丁月也非常想听这个资深媒体人啊，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对于我们目前各种啊，无论是加州还是美国哈，各种政治时事的这个分析，所以我就强行进入了哈，所以以后呢会跟方伟进行一个搭档啊，来共同跟大家一起探讨关注啊，跟我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这些时事的话题。好，那今天方伟其实我们准备了两个话题，对不对？首先是关于最新啊确认登上选票的加州第36号提案啊，这个提案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为大家追踪和报道啊。它这个提案呢是针对修改之前2014年通过的47号提案来做的哈，中间的过程也是颇为曲折哈。但今天呢是想请方伟来跟我们就是从更深的一些层面去探讨啊，这个36号提案它的一个通过的就是提出的一个必要性吧，包括整个过程为什么这么曲折啊，以及作为今年大选当中啊加州备受关注的这么一项提案啊，您又有哪些事情是必须要了解的哈？好，那方伟，关于这个36号提案啊，首先您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
对，我想这个36号提案，我们都知道哈，丁月昨天有谈过，它针对的是47号提案。那我就想说，我们其实要从47号提案倒推一下哈，我们推回到1982年，在1982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加州的重罪门槛是400元啊，400美元。但是呢它只适合很少数的一些个犯罪。那么其实呢加州长期以来哈都是一直存在的一个把这个叫做犯罪惩罚的叫做门槛，就是越提越高，或者说这个叫做轻度犯罪的这个叫做惩罚的叫做什么来着，这个门开的越来越大。在2010年哈，加州州议会其实通过了一个议案叫做2372法案。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47号提案的大部分了。怎么讲，他把这个入店 盗窃还有这个接受收受 赃物伪造支票啊，开空头支票啊，欺诈啊等等之类的哈，所有这些呢把这个首先从把1982年的400块钱升到950块钱。所以呢那你只要偷的东西或者接受了赃物低于950块钱的话就定为轻罪。然后呢但这件事情呢并没有说通过之后哈，这个几年之内并没有引起加州治安的一个重大变化。那直到2014年的一个这个做了这么一个公投哈，这个公投案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这个47号提案。当时它称呼叫做安全社区和学校法。那这47号提案呢它的意思就是说，哎呀监狱这个太挤了，关那么多监狱一年花那么多钱。那我们这些叫做非暴力犯罪呢何必关那么久呢，就把它们放出来好了哈。也就是说把这个重罪变成轻罪，因为轻罪一般不用关。所以呢用这种方法来解决叫做监狱过度拥挤的问题。OK。那然后呢就省出来的钱干嘛呢，来预防逃学和辍学啊，这个对受害给提供对受害者的服务啊，还有什么心理健康和药物滥用的治疗等等之类的。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釜底抽薪嘛哈，我们把钱转去预防犯罪。不要把钱用在这个惩罚犯罪，特别是轻罪哈，不用多去惩罚他。OK， 这样呢才是治本的这个东西。但这个说法呀，这个丁月其实说起来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哈，听上去好像是有道理啊。
听起来就是这个监狱那么满，然后好像一些听起来是小小不言的罪，你看他说又是非暴力犯罪嘛，就需要通过别的一些就是叫做什么改善措施是吧，去解决，而不是非得把他们关起来，好像听着也有一些道理哈。而且我觉得当年可能那个选民们是不是也被这套逻辑给说服了，所以最终也通过了，是不是？就是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很多人都说不要老去抱怨说当初这就是大家的选择哈，那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我跟你讲，不光是选民哈，去年我就注意到这个，新田注意到哈，就是连经理期啊，就共和党的以前的前国会议员 金里奇当时都是47号提案的一个重要推手。
哦，
对呀、啊，对呀、啊，《纽约时报》也这个发社论赞成，《洛杉矶时报》发社论赞成，还有金里奇也发社论赞成。那金里奇他还写篇文章，我去专门去看了，他你看他的逻辑啊，我念给你听听，你告诉我你觉得有没有那个哈，有没有道理？他说，过度监禁没有什么才，没有什么意义哈。加州每年为每名囚犯平均花到62000块钱 ，OK， 可是加州的教师呢，每年才花这个42000块钱。我们在囚犯上花的钱比教师还多20000块钱，所以呢，把这些不要管那么多囚犯，把钱花在这个教育上哈，那么让更少的人去犯罪，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啊？
嗯，我觉得这个给教师就是教育上多花点钱，这个是有道理的哈。但是你说这个囚犯就不管了吗？好像也说不过去吧。
那听起来确实有点叫做似是而非是吧？
嗯哼，是啊。
当然我们说吧，这叫做平均每个囚犯62000块钱，你觉得比教师还贵？可是囚犯是干坏事的，只要那么一个囚犯出来，他造成一个损失几百万、几千万，我想不是稀奇的吧？因为他是罪犯呐。
嗯，
所以呢，就不能这么去比。但是呢，他硬这么去比的话呢，他确实当时能够说服很多的人，当时就是把加州居民给说服了，就把47号提案就通过了哈。通过这个情况我们也都知道了，就刚才就是说他除了那个2372法案之外，再加上什么叫偷车也放进去哈，偷车偷不到950块轻罪，那么偷农产品偷不到950块轻罪，还有一个更就是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你吸毒啊，你吸毒这个如果你带的毒品呢没有达到一定的重量也是轻罪，还加上一系列的青少年犯罪也是轻罪。那么结果呢，这个47号一过之后啊，第二年就像洪水决堤一样。有时候你会觉得说他跟那个2372也没什么大差别啊，那怎么会他这一通过就加多那么一点点东西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呢？那我确实回去仔细去看了，因为原因就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公投，他公投呢就起对这个47号的这个提案就起到了一个宣传作用。本来2372其实是参众两院叫做什么来着，今天在沙加缅度通过什么提案，每个提案订阅你觉得你都知道吗？
其实作为咱们媒体工作者，我觉得还比普通的老百姓知道多一些，但是我不敢说每一个都知道，因为他们每年应该是有上千条的各种各样涉及到生活方面的提案都过哈。这个我想90%的人都不会知道。
对啊，对，像丁月是媒体人，方伟也是媒体人，我们都不敢说在这个州府的州议会通过了什么议案，我们都知道。那这一二三七二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通过没有造成 damage 的原因，就是因为大家并不知道。哇，加州这个放口子放这么开，但是经过一场这个叫做47号一个全民公投的话，就人人知道。我说人人知道这里头就包括罪犯，或者说想当罪犯的人，你知道一个好的制度啊，丁月，一个好的制度可以让把好人变成坏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一个好的制度会把坏人抑制住哈，让他能够。对，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正好这件事情就起这个作用。因为不光是说他弄了一个广而告之，而且呢，你因为广而告之之后，大家就开始去偷、去抢950块钱以下的东西，对不对？
嗯哼。
那么本来呢，你知道吧，他是轻罪，轻罪也是罪，不是吗？
是啊。
可是呢，当他的量大量上升的时候，执法部门就觉得这件事太不好玩了。因为他本来这个轻罪就判不了多少，他的投入的起诉的力量跟最后的收获相比就是不成正比的，就完全不值哈。
嗯，
结果还大量上升，于是呢，警察跟执法部门，特别是地检官哈，地方检察官 district attorney 就干脆说我就不管了，你知道轻罪就不管了，因为轻罪的大量上升，因为是轻罪，因为起诉和最后定罪完全是叫做不对称。于是地检官普遍就决定不管，他不管的时候，什么叫不管？他就不起诉哈，不起诉啊，警察抓到了他就放掉，不起诉，这个东西就会传到警察那里，警察就知道了，哦，950块钱我别抓了，抓了白抓。
哦
，OK， 于是呢就
还是个连锁反应，对吧？
对，这就连锁反应下来，从公投开始，然后呢到地检官，然后到这个就从公投开始到大量这个叫做轻罪上升。到影响到地检官，到影响到警察，然后就影响到我们的商家了。你知道在旧金山的时候，我在旧金山商铺里头跟那个商店老板怎么聊天哈？我说就这个，如果有人在门口就偷你的东西，他说你叫不叫警察？他说我不叫。我说为什么不叫？因为警察就问你一句话，有没有人受伤啊？我说没有啊，没人没有我们不来。这就是零元购的来历啊。 对吧？他只要不受伤，结果后来发展到什么地步啊？发展到小偷拿着那个计算器啊，到店里偷东搬东西，他拿那个价码他会算的，算了950块钱他就走了，他就不多拿了。这还不是不够荒唐，还有怎么荒唐的呢？就是说他把车子停在外面，他是一趟一趟进来的，先进来一趟搬走950块钱以下，放到车库，就这个车的这叫什么那个 trunk 里面，再回来第二趟，他回来来个3-4趟，每次偷950块钱以下。大家没办法，什么也做不了，不敢做，什么也做，警察不会来，所以就加州就出现这种从加州开始的零元购，后来就漫到全可以说是全美各大都市。所以美国的这种荒唐啊，看着950块钱，哎，就是950块钱就成了个免罪金牌啊，这是圣地亚哥的警长说的，这叫做免罪金牌。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刚才方伟讲的种种的这种现象哈，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应该都是感同身受的哈。这个零元购猖獗呀，包括在过去几年当中，这个问题就是越来越严重哈。所以现在就在社区当中，很多人包括这些零售商的组织啊，包括那个大的商家啊，像是这一次推这个支持36号提案的。背后就是有像是 Target、Walmart、Home Depot， 包括还有就是这个地区检察官联盟 District Attorney Association， 他们也是希望能够就是对这个47号提案的漏洞做出一些改变哈。那么到底这个36号提案它改了一些什么？就是它的这个改变的部分是不是有针对性？能不能解决问题？然后今年在大选当中哈，这个能否再一次赢得哈，就是这个选民？能够让他去通过呢？接下来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方伟啊，等会儿回来继续跟大家讨论。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
我是方伟。
那么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啊，就是即将登上。已经确定登上啊，今年11月大选选票的这个36号提案啊，那刚才方伟帮我们回顾了一下，36号提案它是针对47号提案漏洞所提出的嘛，希望能够得到一些修正哈、啊，所以47号提案它到底存在了哪些问题带来的影响哈、啊，刚才也进行了一定的说明。那么方伟，你觉得36号提案这一次它的这个改变哈、啊，它所做出的这一些内容，你觉得能够有效的解决47号提案带来的问题吗？
对，说这个之前呢，丁月，我们先说一下那个加州的叫做三镇出局这个法案哈。其实三镇出局呢，现在在美国26个州都在用。大家知道为天下先的时候，当时就是从加州开始的。那严格的说不是，严格的说我是华盛顿州开始，加州第二，但是因为加州通过才变得后来蔓延到全国哈。什么叫三镇出局呢？那时候当三镇就是 strikes， 讲的是重罪。你如果犯一次重罪 ，OK， 那就正常地罚你，对不对？如果犯第二次，已经犯了一次，再犯一次的话呢，你知道再犯一次，第二次那个罪啊，比如说应该判3年，他就乘二判6年。哎，就是连二镇都要这个严厉打击了，
加倍惩罚是吧？
如果三镇的话，终身监禁。
哇哦，
不管是什么样的重罪，来第三次终身监禁。那么当然了，美国所谓的终身监禁呢，到一定时候你表现好呢，还是会保释的哈。但是呢，
假释出去哈，
对，假释出去。但是呢，你三镇出局，你假释的起始时间点是25年，也就是说你在加州犯3次重罪，关你25年，不能出监狱是绝对是铁定的。
听起来就是也很符合常识，因为我们华人也讲事不过三嘛，你都反来覆去就成为惯犯了，是吧？
对对，你其实在美国啊，你要了解美国的法律的话，就比如说我们有些听众朋友，说实话就真的是不小心啊，因为什么什么一念之差碰到就触犯法律的话，这也是其实是不少见的事儿。你不少见的话，你那时候就会知道你是初犯的时候，给你机会就是给你很多机会，对你很慈悲。所以呢，你初犯什么都好办哈，甚至跟你negotiate一下罚点钱你就走路了。但是呢，如果是惯犯2次、3次，所以一旦犯罪，首先你要查这个人有没有前科，如果有前科的话，他的惩罚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加州三镇出局是其实这个很有道理哈，他讲的就是一个人不能累犯啊，给你一次教训，改过自新你不改，所以呢，这个法律现在是在加州州法还是存在的，加州的刑事法，而且是超过一半的国家，所以呢，这个36号提案是同样的道理哈。那也是等于是三镇出局的概念，当然他没有说判你这个终身监禁。你如果偷东西到店里头偷东西，你偷一次、偷2次、偷3次的话，你如果被抓3次， 无论金额大小，你第一次偷了2块钱，第二次偷了3块钱，第三次偷了1块钱，也是视为重罪。
嗯
，OK。那第二呢，就是你持有这个毒品被捕哈，持有毒品被捕，现在说的是持有多少重以下没事儿啊。那么经过这个之后呢，你被抓到任何一次，不是任何一次，你抓了3次，不管轻重，你就必须强制接受戒毒治疗，否则呢，你不接受的话呢，那就是重罪指控，也是重罪。哦，还有对芬太尼的一些惩治吧，这比较这个这做什么细节了哈，就大概的这个思路就是这个三证出局的这个思路，累犯的话就没得好了，你是逃不掉的，就这个意思哈。所以呢，这就抑制住那些人就是肆无忌惮的就这么去干，这就是36号提案的这个内容哈。但我觉得这个内容它确实是很有道理啊。你这样的话什么事儿呢，你其实这种怎么讲，零元购哈，这个抢打劫商店啊，打劫塔吉特啊，沃尔玛其实都是惯犯，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大多数全是惯犯，甚至于是叫做惯犯团伙哈，他们干的就是 organized crime。 所以呢，有这个东西的话呢，就能够有效的打击，这样警察抓他也有动力了，你知道，你抓一次你不起诉啊，我就可以留个前科啊，再抓第二次，再抓第三次，你那个地检官就一定得送他去，就是重罪起诉。所以这点的话就是给警察也有动力，给地检官也有动力。那么给老百姓，当然了，老百姓看到现在这个样子，哇，这简直是贼跟950元免罪金牌，这岂有此理啊，这种社会的荒唐现象哈，就能得到抑制。所以我觉得他确实是会起作用。起多大，我觉得他不能完全恢复到当年，但是呢会起相当大的作用，这是我的看法。
嗯，而且刚才方伟你讲到一点，就是47号提案它当时带来的一个，比如说是让治安恶化的影响，是它是一个公投嘛，就是搞得人尽皆知。那现在36号提案同样也是一个公投，那么也在一定程度上告诉大家说，哦，你现在不能再这个累积犯罪了哈，你如果再犯罪，你就会要这个加重惩罚哈，那是不是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是这样的哈，对，但是我这里也想讲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为什么这些东西都从加州开始，为什么是、
啊、
对，我其实你像纽森这次啊，他其实一直在挡，哎，你看到没有？
对，我本来也想问您，就是如果36号提案真的是有针对性的修补47号提案漏洞，让治安变得更好，打击零售犯罪的话，为什么会遭到州长3番4次的阻拦呢？你看之前他又有这个毒丸条款，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治安法案，说如果这个36号提案过的话，那些法案都作废，然后后来又想要搞一个对台的公投，也放上11月份的选票。其实到现在那个我今天看那个 Sacramento Bee 啊，就说州长还没放弃，就可能在议会休会回来之后还要有一些动作，那为什么他想要这样？
对啊，其实你这个问题问的真是非常好，我也同样的问题，因为我也不是州长脑袋里的怎么讲的肚子里的蛔虫哈，我也不知道，我也很想知道。当然了，我做了我的分析哈，因为这跟加州的目前的加州的民主党的整个的政策很相像。加州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有点社会主义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味道哈。这个社会主义的概念是什么呢？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叫做什么来着？叫做政策要倾斜向被压迫人民啊，穷人。对，其实社会主义的背后，我就这么说吧哈，那个我倒不一定说州长哈，那我就说社会主义背后的它的那个起作用的因素。因为社会主义背后它其实是共产主义。它只是一个初级阶段，那它的最终的目的其实是取得对政权的一个垄断。那么取得政权垄断，它一定得有它的怎么讲呢？它的人马哈。你说在当年在共产党国家，那就是这农民啊，这农民军呐、啊，是吧？这些个
对，共产党讲说这我要有群众基础是吧？就要有人支持他们才行。
对，那美国的社会主义呢，它要的也是有这个群众基础，但它的群众基础是选票。所以呢，那当然在穷人就是其中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他的群众吧，就这么说。所以呢，那么在这种州的情况下，民主党现在有一个基本的政策，因为穷人是自己的群众，或者说叫穷人是正义的，同情穷人是正确的，对穷人要慈悲要宽容。那么穷人呢，就像以前呢，我们叫做什么来着？就贫下中农哈，那就是政治很正确，身份政治正确，政治正确。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会养成一种什么呢？就叫做，怎么说呢？就是不论是非啊，不论是非，不管行为，只管身份正确。如果是穷人的话，他就有一定的空间，他就有一定的怎么讲的容错度或者一定容罪度吧。
嗯哼。
但是你知道丁越，咱们中国有句话叫做"无以善小而不为"，对不对？ 无以恶小而为之，这是什么概念呢？人性都有善恶，那么一个人呢，对不对？一个人不能说这个人就是从头到尾是个好人，那就是个圣人哈，很少有圣人。那么一个人也不可能从头到尾都是坏的，人性有善有恶，看不同的情形，不同的这个场所下，他会显示出他的善或者恶。好的公共政策呢，就是要扬善加上个抑恶。什么叫扬善抑恶？就是你做善事是有正反馈的，比如说你捐款捐赠，对不对？像捐车给我们，那政府就给你免税嘛，或者给你减税哈。你努力工作就给你升官，是给你升职，这指的是公司里。那么做坏事得有负反馈，这非常重要。做坏事如果没有负反馈的话，接着就会有更大的坏事出来。所以偷东西一定得有负后果哈，一定要有惩罚。如果没有的话，他就会偷更多。
就会肆无忌惮，是吧？
对对，所以就是说人性，因为我们要抑制人的恶，对不对？要发扬人的善，这就是公共政策，说白了是公共政策的实质。但你如果说因为他是穷人，他是我的群众，那么他做的这些事儿我们不要介意哈，我们因为他很穷嘛，我们要原谅他。你这个话说起来好像是有道理，但是造成的结果就是这个做坏事的人他没有负反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他当然做坏事他肯定偷到东西嘛，他甚至有正反馈，他不仅没有负反馈，他只有正反馈，他就会越偷越多越偷越多，最后他就成了一个这个叫做一个小罪犯变成一个大罪犯。你知道美国啊，因为美国有一个叫做破窗理论哈，这讲的甚至都不是讲个人的，讲的是一个环境啊。破窗理论就是说，如果一个城市里头啊，你看经常看到破碎的玻璃或者涂鸦或者垃圾，这个城市的犯罪率就会上升，因为大家觉得犯罪是正常的，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你如果玻璃一破就补好，垃圾一有就收走哈，涂鸦一出现就把它抹掉，尽快这么做的话，这个城市自然就会井井有条，自然就会犯罪率下降，因为大家在那个环境中就觉得不应该犯罪哈，那不是个犯罪的氛围哈，所以这也是公共政策另外一个意思。
是，所以就是听方伟您的分析哈，就是为什么州长啊，还有这个众议院呢、啊，参众两院的民主党的这些领袖们啊，不希望36号提案就是通过公投的方式改变47号提案漏洞，所以你觉得是一个大的政治环境造成的，是吗？就是他的这个执政的理念啊，就是这个方向、啊。
我觉得是在对，确实是在执政理念，他倾向于说要怎么讲，要照顾穷人，同情穷人。就是变成了穷人什么行为他都同情他都照顾，
是，但是我觉得这一点我个人不能就是赞同，就是说因为穷人大家也是有很多穷的有气节的，是有道德品质的，也不是说穷人就犯罪哈。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就是你刚才你从分析就是一些民主党的这些这个执政者们哈，他们好似乎是好心，但是可能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哈，就是办了这个坏事了。哎，其实说到这儿，我打断你一下，方伟，有一位尾号9666的朋友，刚好就想请您回答这个问题哈。哎，我看来还跟我们心有灵犀，就是他也是想说，为什么这么浅显的道理啊，就是州长和众议院的参众两院的这些议长要阻挡修正47号提案啊？是问说纽森心里在想什么？然后，是，然后还有就是他问说，民主党买旅馆安置游民庇护非法移民，欠多少债都不在乎，他们是否会在乎监狱系统的负债啊？所以他就也在就是从他的角度吧，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提出他的一些质疑哈。好，说到这儿呢，我们也鼓励大家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8-275-1628。888-275-1628，您关于这个47号提案还是修正47号提案的36号提案有任何的想法看法啊？欢迎您都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